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收听接棒人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雅芳又来跟你分享敬虔操练的这个功课了。首先呢，跟你来温习一下操练敬虔前后为你说了多少课啦。如果你是每天收听的话，一定很清楚，之前跟你分享了19课了，是不是？从个人敬虔的操练，每天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读经、祷告、默想、进食啊，这个是因着感动而做；但是读经、祷告，这个是天天做的啊。默想呢，也是有空就做的；进食呢，是你自己可以去安排的。团体敬虔操练呢，是包括了敬拜、小组、门徒生活啦、认罪，这是个人哈，或者是彼此之间应该做的事情。接着呢，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，要不要操练敬虔的生活呢？是，对，一定要，并不是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，大家恭恭敬敬的敬拜神，要从礼拜一到礼拜六，再加上主日的时候，都有敬虔的心怀意念，这才是耶稣的门徒。上回呢，跟你讲到管家的观念，应该注意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简朴。圣经路加福音12:16-21说道，有一个很笨的财主，这个人呢，他不但是个农夫，他也是个地主，有很多人帮他干活。那一年呢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收，真是乐啊，乐得不得了。于是呢，他就说，啊，今年收成的这么多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眼看这个仓库就根本装不下了，不能扔了，那多可惜啊。分给人家，那怎么行？这是我辛辛苦苦得来的。我想到了，我呢，就请工人来把我这个旧仓库拆了，把它扩建为一个大的仓库，把我所有的收成呢，全都装进去。好，从现在开始啊，起码好几年，我可以安枕无忧，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这个时候上帝对他说了，无知的人呐，我今天晚上就要收回你的生命。你盖个大仓房，存那么多粮食，要留给谁呢？这个人没有想到这一点。主耶稣说了，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接下来耶稣更以野地的花和天上的飞鸟做比喻，说到上帝都照顾他们，难道我们不相信上帝也会照顾我们吗？难道我们一定要拼了老命的去赚钱啊，去累积财宝吗？难道我们的手伸不开了吗？当有的时候不能够分给别人一点吗？弟兄姊妹啊，到底这个财主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呢？有人说，他不应该贪财，赚那么多，盖那么大的仓库，把粮食都积存起来，是吗？不是吧？成功的投资并不是犯罪耶。不是的，因为圣经明明的说，主人给仆人10锭银子、5锭银子、1锭银子，要他们出去做买卖，将来呢要回来交账。 努力赚钱不是不对，也不是犯罪。干农活的有丰收，可能他出了劳力啊，他去拔草施肥啊，这是神的祝福，并不是不对的。财主呢，他是为将来打算，他存起来不对吗？也不是不对，因为耶稣也讲过一个聪明的管家，他快要被解雇的时候呢，他倒为自己的将来想了一个退路了。耶稣还说，这个人很聪明，赚钱存钱都没有错，问题就是出在他在神面前是贫穷的。为什么这个财主在神面前是贫穷的呢？那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段经文哈，你看哈，整个记载从头到尾，这个财主只想到他自己，他脑袋里面想，哇，我的收成那么多，我的仓库那么小，啊，我知道我要请工人把我的仓库盖大一点，我要对自己说，将来我可以好好的享受，我可以好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这段记载从头到尾所说的人都是他自己，我要怎么样，我在他心目当中根本没有别人，更没有神，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了。他的贫穷是在于他那个心里头啊，只有一个他自己。他忘了谁了？我们来看看。第一，他忘记感谢神。神如果不降雨，不出太阳，他有收成吗？神让他风调雨顺，五谷丰收，他却忘记了向神感谢。一般的人都说，感谢老天哪，有这个下雨啊，还有阳光啊。可是这个人呢，他把所有的成功都归于他自己。其实不只要感谢神，还要感谢很多人呢。他自己一个人干的农活吗？施肥拔草的吗？咱们的成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。不会感谢的人呢，他就是一个贫穷的人。第一个，他忘记了神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帮他收成和盖房子的人。那你说这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帮他干活的，帮他盖房子的，他根本没有想到，哦，要把他的一些个钱呢，分给这些人。你赚了，那么那些帮你干活的员工，他们是你工人呢，他们也是帮你赚钱的人，有没有想到他们呢？财主没有想到，这就是他在神面前的贫穷。第三，还有那些可怜的、遭遇不好的、遭遇不幸的，他也没有想到那些人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不要为那些忧虑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。神的国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就是这个财主的故事里面所讲的，就是该给的你要给，人家有需要的你要去帮，这就是神的国。神一向是照顾那些个有缺乏的人，是借着这些有的人的照顾，不是说我们的神从天上掉了花花的银子或者钞票下来去帮，是借着我们实行彼此相爱、彼此相顾，完成了天国的事工。所以神告诉我们不要担心，他会照顾。那这个呢，就需要有一些有的人愿意给出去。神是用这个方法照顾的。可是这个财主，他很丰富的时候，却没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他是一个贫穷的。有一首歌很能够表达耶稣给我们的教导。歌词里面说，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，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，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，他更爱世上的人，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。天父照顾这一切，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路，直通到他那里。什么是永生的路啊？就是 我们不能只想到只有这一辈子。不要只为了自己在那里左打算右打算，以为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就能进入永生了。路加福音12章33节说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。所以这个不要忧虑，不是说咱们不用计划，不用打算啊、整天呢就是忧愁啊什么。因为忧愁呢帮不了忙，脑袋也不清醒，对不对？那咱们要做什么呢？要求神的国。当我们丰富的时候，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谢谢你给我那么多的供应，但是请你教导我，帮助我，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有人说啊，要会赚钱，也要会花钱。将来我们的天父问我们的时候，哎，你是怎么赚钱的？那你赚了钱，你是怎么样花钱的？你把钱花在哪儿了？应当给出去的，你有没有给呢？人家有需要的，你有没有去帮助呢？当然，你应该这样做。那应该这样做呢，就不是说，哎呀，我们自己什么也不吃，什么也不用。不是，我们只要过一个简朴足够的生活就行了。如果你过得奢华了，浪费了，赚了再多你也能花光，你当然没有办法再有心思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我们在神面前的敬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嘴里说要彼此相爱，要照顾别人，那有没有做出来呢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足够就行。所以呢，足够并不代表穷苦，或者是勒住自己。简朴的生活是把最基本的照顾自己的照顾好。所以我们要操练过简朴的生活，不要奢侈，不要浪费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那我们需要的东西呢，天父都知道会供应的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简朴生活的操练，成为一个在神面前非常富有的人。弟兄姊妹，神有没有赐福给你啊？你可以来信跟我分享你在神面前的得着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，神给人的祝福呢，不单是给个人的，他更是眷顾供应所有的人的。刚才说到要过简朴的生活，所谓简朴呢，不要想到别的地方，这意思就是说，我是蒙福的人，所以呢我可以分享。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富裕了，就是多于我们需求的，这就是富裕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去顾念那些个缺乏的、贫苦的。有很多广告媒体呢都刺激别人，什么这个真好啊，可以帮你那个，可以供应你什么东西啊、尤其是化妆品啊，什么那些其他的东西，你擦了24小时你就变美女俊男了。这刺激人的购买欲，有了这样再买那样，于是家里面堆了一堆的东西，就让我们的想法慢慢的从那个奢侈品变成我应该拥有，我要爱护自己。是用这种方法吗？其实这样最后呢，就是你会觉得非有这些不可，没有你就完蛋了。如果要反击这个物欲的侵害，就是物质欲望的侵害，就要采取勇敢果断的行动。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用的。效法这个世界，就是跟着这个世界上的人，走大队的人去做去学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轻富生活的秘诀啊？ 这个词儿可能以前没听过是吧？清就是清洁的清，啊，清廉的清，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也就是要依靠神所赐的力量跟恩典，过着身心灵是富有的，而且呢，我们的生活也是充实的生活，并不是说我们银行有很多的存款，啊，抽屉里面有一大把的钞票，不是这样，这些都会过去的。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，很多百年的大企业不是一瞬间崩溃瓦解，就是元气大伤，非常需要这个金钱上面的援助才能够解决他们的困难，才能够存活下去，这个叫做金融危机。很多富豪的财产就在这个股市啊、期票啊、期货的这个方面呢，可能前后一震动，一个晚上啊，哎呦，就变成贫血的啦，什么也没有了，甚至被迫宣告破产了。那么一般的小老百姓呢，可能资讯不够灵光，投资错误，一生的老本甚至于棺材本都给赔上了。这个时候才让人警觉，哇，钞票财富，光看那些数字，多么的不可靠啊！所以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那里说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而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咱们都会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啊，它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是不是？那就是靠不住嘛。可是谁能够抵受得住赚钱、有钱、拥有的引诱呢？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钱，他的心满足吗？你有钱能够买到真正的爱吗？你有钱一身的毛病，你睡也睡不着，吃也吃不下，能解决问题吗？这些钞票圣经说了，神所爱的怎么样，可以一宿到天亮啊，睡得香香甜甜的。所以只有依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，人在一切的事上才有希望。刚才我说的清富啊，清洁的清，富有的富，学习这个清富呢，是寻求一种物质跟精神都平衡运作的生活，那才是好的。清富另一面呢，就是清贫，虽然穷，但是呢可以清心寡欲，没有超出本分的思想。清富可以说虽然拥有财富，但是心里面非常的清净，心甘情愿过着清心寡欲、没有欲望的简朴生活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安贫乐道。中国人常说退休之后呢，要好好享清福，表示生活可以过着衣食无缺、无忧无虑，甚至于想做点什么都可以做的，又有健康，又有时间了，能够这样生活，很多人都羡慕都向往，是不是？一个能够过清贫清富生活的人，自然就能够享清福，能够享清富，也能够享清福，是不是？这很重要了。耶稣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种清心的人呢，就是过清富生活的人，思想不要那么曲里歪拐的，要单纯，不要有杂念，也不要贪图非分，单单依靠仰望神，他所得到的恩典和赏赐也是大的，并且这种人也会懂得分享，越分就越多。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那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 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很明显的就是，保罗已经掌握了倾覆生活的精髓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他都可以安然的知足，他很满足，知足呢就常乐，是不是？不但是物质上面富有，他心灵上更富有，因为他拥有天父，拥有主耶稣。保罗更透露倾覆生活的秘诀，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也就是依靠神所赐的力量跟恩典，就可以毫不担心的、悠游自在的过每一天的生活，有每一天的力量。过清贫的生活是安贫乐道，这是很难能可贵的，但是不如追求清富的这种人生。神呐，非常的大方，他说他打开天窗，把福气呢会倾倒下来给我们每一个依靠他的人。他不小气，他也不吝啬，只希望人过着一个生活，这个就是地上的生活呢足够就行了，但是呢不要去贪啊，安贫乐道就好。神多么的富有，天地万物都是他的，他可以充满万有，他也是拥有万有，他是愿意厚赐百物，这百物就是所有的东西，当然包括财富，让我们享受，只是不能贪，人不能沉迷在金钱的游戏中，不要浪费的过日子，而是要把钱财用在应当用的地方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学习，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，过着身心灵都富有充实的生活。这可是一种敬虔的操练，盼望我们越练越纯熟，越得神的喜悦。灵泉心语，
有一天，有一位税务评审员去拜访一位牧师，要看看这个牧师应该交多少税。于是他就问牧师了：“牧师啊，请问你的财产多吗？”牧师就回答说：“哦，多，多得很，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。”那税务评审员一听，就把他的本子打开了，说：“那就请您把您所有的财产列出来吧。”牧师就说：“第一，我有永生的生命；第二，我天上的父亲呢，已经给我预备了一个非常美、永恒的地方，我可以永远住在那儿。那第三，我内心呢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。第四呢，我因为信主，所以呢，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第五呢，神赐给我永不止息的爱。哦，第六啊，我的妻子是神赐给我的一位才德的妇人，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第七呢，我已经得着生命的光了。第八呢，我有一位最好的朋友耶稣。第九，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，我都有秘诀，并且凡事都能做。第十，在我遇到试验之后，会得到生命的冠冕。那这些呢，都是记载在圣经上，神答应给我的，我已经得到了。那牧师还要继续说的时候，这个税务评审员已经把他的评估手册给盖上了， 然后跟牧师说，行，你的确富有，并且你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。不过呢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的财产完全不需要交税。对于储蓄，很多人呢，很容易就有两个很错误的思想。第一个就是，我钱赚的少，没什么钱可以储蓄的。事实上这是错误。钱越少，越要量入而出，就越懂得储蓄。圣经彼得前书4:10告诉我们，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耶稣在讲忠心仆人的比喻的时候，也用管理金钱的态度来提醒，如果把主所赐的金钱埋在土里，将来是没有办法向神交账的。另外呢，金钱也可以成为行善的工具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:18里边说，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那另外还有第二个错误的思想，就是金钱是罪恶的，我们不要这些，我们要信靠神，所以基督徒呢不需要储蓄。这样的思想呢，你说它不对吗？也有一点正确，但是实在是矫枉过正。因为金钱本身没有好或者是坏，重点是看我们怎么对待它，我们的心态是不是正常。若我们用储蓄累积钱财的财富来荣耀神，这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金钱是不是罪恶，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够逃避贪念，还有是不是会被金钱的数字所辖制。因为管怎么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马太福音6:24告诉我们说，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。我们信靠神，并不代表不需要为夏天预备粮食。我们十一奉献，教会建堂，慈惠基金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都需要事先有预备。就算我们个人买房子、买车子、买电脑，那供应我们家人的生活需要，也都需要事先计划跟储蓄。所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过一个知道怎么储蓄的生活。哦，不要忘了哦，储蓄不单单是只限于金钱哦，人际关系的维系，家庭关系的连接，健康的身体跟神的关系，都是我们要放进存折的储蓄重要项目。
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，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，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。